实在感恩每次我们能够相聚在线上，也在主日的时候，在主的话语当中一同的勉励哈。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我们都不太希望人生面对不断的挑战，但是事实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可以一帆风顺，可以四平八稳，不受任何的波动。人生，正如一首诗歌所说，人生就像一艘船行驶在海面上一样，自然会面对着不同的环境和风浪。它不是一种完全平静的状态，但是也不表示说，因为不是在完全的平稳状态，你就不能够行驶，你就不能够安稳，而是说，在这种看似颠簸不断、风浪不断的环境当中，你仍然可以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前行。只是如果没有基督，没有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和他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风浪来自何处，我们为什么要经历风浪？我们可以选择有没有可能在没有风浪的环境当中呢？那当我们如果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的时候，哪怕是经历这些颠簸和风浪，那我们依然会觉得内心是坚定和勇往直前的。信仰或者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灵魂的锚一样，它既是让我们往下可以稳固扎根，它又是往前往上，让我们有坚定的方向与盼望，向着一个坚定不改变的目标而前进。好，虽然古往今来的所有圣徒们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廊当中，都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在同往一个方向去行。因此，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放在以色列人或者上帝的百姓一个新的一个起点之上，走过了列祖时期，我们来到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大发展和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呢，就是由摩西和以色列整个出埃及开始的。那刚好我们这段时间的灵修呢，也从上周也进入到出埃及记，那我们可以结合着我们灵修所读的圣经，我们来进一步思考。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呢，是希伯来书的11章23到27节。好，我们请国弟兄将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希伯来书11章23到27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的，
好
读
的，
经完。
谢谢。好的，谢谢郭弟兄。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创立世界之前，你已经立定了你自己永恒的旨意和计划。在这永恒的旨意和计划当中，包含着你的创造，也包含着你的救赎。主啊，在这其中，你看见人的堕落，你看见人的失败，你也看见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得胜和拯救，你也看见最终你的旨意将在你所创造的人身上得以达成。这一切完全依赖于你自己，主啊，全然的爱和拯救。主啊，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一小群是软弱的，是卑微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仿佛如同狮子口中的食物一样，但是你已经打破了狮子的口，将我们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使我们归于神，又让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做你父神的祭司，使我们能够，主啊，终身可以用坦然无惧的心来侍奉你。 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在你的话语当中引领我们认识你，也信靠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不管我们是通过创世纪，还是在希伯来书这样一个信心的历史人物的一个回顾和思想当中，我们都看见上帝奇妙的旨意，怎样在堕落的人当中拣选了一个人，由这样一个人，也使用借着这样一个人，使神的旨意和救赎的计划得以成就。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看见，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比人有任何的强处，或者以色列民族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在所有的人，所有堕落的罪人当中，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上帝定义在堕落的人当中拣选一群属他的人，兴起一群单单能够认识他，并且来信靠跟随他的人，借着这样的人使上帝的救赎旨意得以成就在这个世界之上。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列祖的身上，然后我们都看到其实他们都是普通的人，在他们身上各有自己人性真实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是完全人。但是上帝竟然如此奇妙的要与这样的人立约，并且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自己要坚定这约，持守这约。所以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看见的呢，不再只是像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那样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而是由这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家族的开始。这样一个家族也不再只是一个像世界上像洪水之后分散在全地上的人一样，是一个各行其事，以自己的人生为目的，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生活的人，而是一群照着上帝的应许而活在地上的人。虽然这一群人当时还在埃及，还没有回到应许之地，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但是这一群人注定是属于应许之地的，他们不属于埃及。所以约瑟临终之前所说的话就指明了神百姓未来的一个方向，当然也是为了预备他们必定要出埃及。虽然就着约瑟的死和当时的那一代的列祖来说，他们还在埃及，但是他们未来的方向，未来的出路却不是继续在埃及，而是一定要出埃及。那究竟什么时间，上帝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呢？约瑟他自己不知道，他只是非常清晰坚定的相信神必定眷顾你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说，以色列整个出埃及或者上帝整个旨意成就的过程，就是上帝施恩和眷顾的过程。如果没有上帝的眷顾，那就表示说其实人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不只是地理上的埃及，政治上的埃及，而是指上一个属灵的埃及。所以如果我们只把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当做一个奴隶翻身革命得自由得拯救的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故事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新意。不管是在古代的罗马，还是在中国的历史朝代更迭当中，你都能够读到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那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奴隶得自由的一个故事的话呢，那最多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众多这样历史故事当中幸运和成功的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实际上整个出埃及所表明的，它不是奴隶自由的自我争取自由的一场运动或者是胜利，而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位施行拯救的神，在他的百姓身上带来施行他自己拯救的一个伟大的故事。这样一个故事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不仅是奠定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历史的根基，整个民族的根基，而是奠定了上帝他自己拯救计划在地上拓展的一个起点，一个开始。这是上帝自己的一个奇妙的工作，这也是上帝施恩眷顾的一个具体的 实行。但是在这样一个上帝眷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开始就令人看到，哇，以色列人都是大有盼望的，现在是欣欣向荣的，生育繁多，物产丰富，生活安定。好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感觉到以色列的未来是大有盼望的啊！神的子民在这里繁育众多，但是真正到临近要出埃及的时候呢，事情的发展和环境的转变呢，恰恰是不如人意的，甚至朝着一个看起来相反的方向的。在这里，以色列人不再是被人尊重的客人，不再是被人喜欢的、接受的客人了，而是变成了被人厌恶、讨厌，甚至恐惧、想要觉得排斥、怀疑、排斥的一个外族人。而进一步呢，我们看到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开始的环境让我们看到，仿佛随着法老的更替，整个以色列的生存环境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在前面美好的日子和生活当中，继续生活的话，当然他们也许怀望着，也许还记得过祖宗的一些遗训和应许的教导。但是随着日子的平静安稳，似乎对他们来说，那一个应许是遥遥无期的。我们也没有那一个迫切的必要去盼望等待那一个应许的实现和成就，因为这日子过着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嘛。在埃及，大家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喜乐，也看起来是充满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是以色列真正的盼望吗？这个盼望绝对不是以色列真正的盼望。如果以色列人把这当做他们真正的盼望的话，他们就是没有盼望的民族，因为他们和埃及人是一样，最终他们将成为真正的埃及人。但上帝的百姓不可能成为埃及人。这是由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应许决定的，这不是由以色列人自己来决定的。如果照着人性的拣选，罪性和罪人必然使他们归为一类。当然，上帝要用什么的方式，要把他的百姓和埃及人分别开来呢？那上帝用了一个以色列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不喜欢的方式，就是让世上的埃及王开始恨恶他的百姓，开始从他们的角度，主动的将他们和以色列人分别开来，主动的用一种排斥的方式来排异他们。啊，以我们现在眼光来说的话，这个是何必呢？以色列上帝的百姓应该更多的得到上帝的照顾而已，在这个世界应该加倍的得到上帝的丰富的看顾，为什么会遭遇的这样一个无缘无故的仇恨、排斥、怀疑和不信任呢？我想，如果埃及王没有猜忌之心的话，其实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好管理的百姓。只要给他们有好的生活日子，让他们在那里生活，以色列人大概率不会想着离开埃及。真的，他们没有想过要离开埃及，或者要独立，要怎么样？因为你可以看，当他们被奴隶，甚至被奴隶很久之后，其实他们都没有想过说他们要脱离这自由。甚至他们走向旷野生活了很久之后，他们还常常怀念在埃及的生活。你知道，这就是人罪人的罪行啊！只要世界给你的环境尚可，你都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奴隶。但是呢，这个奴隶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呢，是不要戴手铐，不要有皮鞭，不要有让你看得见记号的奴隶，你能够安心的、喜乐的、甘心做一个奴隶。但是上帝允许这个世界采取更邪恶的方式，按人来看，这是地上的王，他们内心自己的自私欲望和邪恶。但是，这就是上帝施行拯救的一种方式，使罪人或者是使神的百姓觉醒的一种方式。用什么呢？就是用埃及王的皮鞭，用这种皮鞭要使以色列人警醒，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安居之所， 这个世界的王不是他们的弥赛亚，不是他们的拯救与盼望，这个世界的王是那要吞吃他们的狮子。同时我们也想到，实际上这也是上帝让恶人中了他自己的诡计。魔鬼必然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魔鬼的邪恶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得胜者，他的邪恶就注定了他必然会失败，他的邪恶必然要成就成为上帝手中成就他良善旨意的美意的一个工具，因为上帝要使用他的邪恶来让上帝百姓心中对他的应许信心与盼望得以被激发出来。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上帝要怎样的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也不知道上帝如何的预备人，预备谁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中，实际上一开始让以色列人是毫无盼望的，因为随着埃及王法老对以色列人的逼迫是越来越加重，从一开始加重他们的工作时间重担和劳力，然后又随之对他们的婴儿才对他们的后代采取残害啊，还是有限度的残害，直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王在继续变本加厉的以更加极端的方式要处决要处死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的时候，这直接威胁着以色列上帝的百姓的生存，使这个民族呢是看起来是到了一个危亡将要灭绝的一个地步。然而我们却是从圣经当中看到，就是在以色列人看起来最危险最可怕的时期，上帝在这个时候预备兴起一位拯救者。没有人知道这位拯救者是谁，他在哪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希伯来书11章。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摩西最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这段圣经呢，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那里呢，我稍微再读一下。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比较熟悉这段圣经了。第二章说呢，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葡萄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当我们其实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来读这段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这不过是一个平凡人家的故事。每一天或者说在地上呢，都会有人结婚，也会有人结婚之后会做父母，会生孩子。只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时期，面对着做父母，伴随着做父母而来的，不再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盼望。反倒是什么呢？反倒是一种更大的恐慌惧怕。因为法老王已经下令，凡是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面。这个命令呢，是下给他的百姓的。也就是说，法老王赋予了所有的埃及公民，埃及的人有这样的权利，可以随意生杀以色列人的男孩。那以色列人生活在埃及，现在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假如是你是我的话，我们做父母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国家环境之下的话，你还敢结婚吗？你还敢生孩子吗？啊，你如果要结婚，你要生孩子，或者你也很希望生孩子，但是你要知道你所生下的孩子所面对的命运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你付出了生育生养怀孕生养整个过程的所有的辛苦与代价，但是有可能这是一场空，甚至是一种更大的绝望与悲哀。所以每一个做父母的，在这呢，我们不知道这一段法老王所实行的这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政策有多长的时间啊？ 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段时间一定有不少的家庭遭遇这样的惨害，遭遇这样的残害，也有不少的男婴会遭遇这样的夭折，这样的父母不得安慰和痛苦。那么越是这样的话，我想对于每一对做父母的，在面对着自己腹中还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内心都会有很大的恐惧、担心、压力和惧怕。那在这时候如何去面对呢？如何看待自己要生的孩子呢？看起来结婚生孩子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当然你好像从整个的救赎历史来看呢，以神的百姓生孩子呢，好像一开始都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都伴随着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也必然包含着一个深远的属灵意义。从亚伯拉罕生孩子开始，生孩子都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多一个人口的事情，多一个人延续的事情，它都伴随着一个极深的属的意义。因为这表示着圣约的子民将是用这样的上帝使用婚姻与家庭，借着父母是将上帝的圣约子民将这样的代代的生养和传递下去。那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就必然伴随着是不平静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亚伯拉罕和撒拉是有这样的征战，以撒和利百加也是如此，到雅各以至他们的后代其实都如此。到了以色列在埃及这个关头，我们想其实这个时候更是如此。第二章我们看不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一对夫妻他们怀孕了，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最终他们迎来了自己的这个孩子，他们看到孩子俊美就藏了3个月。这几句话呢介绍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不再只是看这是一对父母仅仅是疼爱自己的儿女，喜欢自己的新生的孩子，出于父母的那种本能的爱来保护自己的儿女，将他隐藏起来，使他免于死亡，免于被杀害，而是说呢，圣经上说他是因着信，也就是说这对父母在他们面对这样的危险和困难的时候，在看待自己将要生孩子的，自己将要生养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一个不断建立他们去仰望和信靠上帝的过程。当然我们不知道别的父母会是怎么样，但是就着上帝对摩西的拣选来说，上帝首先预备的是他的父母，是让他父母这一对平凡的，看起来是平凡的父母，使他们在他们结婚家庭生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却是带着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来生养儿女。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做父母的没有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稳和美好的环境当中，甚至很多新婚的夫妇在生养孩子的时候，都在父母双方家人的爱心的环绕当中，鼓励之下，大家都欣喜盼望的看着一个家庭再能够添一个孩子，多一个后代，对吧？大家都觉得呢呵护备至，都是尽自己所能的要为这个孩子提供最好的生存生活环境。但是在摩西出生的这样一个家庭和时代，却是一个在最以色列人当时最黑暗和最危险的一个时代。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意味着可能就是没有命，就是死亡，就是没有盼望。但同时呢，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邪恶和可怕的环境，圣灵或者神就将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仰望上帝的心智赐予他的父母，让他们在极其艰难和危 危险的环境当中更加仰望上帝，使他们在看待自己生养孩子这件事上，不再觉得这是一件最平淡不过的事情。我不用去信靠上帝，我靠着我自己做父母的能力就可以保护和养育这个孩子。事实上，不管父母这时候是否健康，家庭条件是否富裕，你基本上来说是没有把握可以养育、会保护这一个将要出生的孩子。这是一件令人觉得悲惨、悲痛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上帝却引导他们，使他们的把眼睛定睛在上帝那位赐生命和掌管生命的主自己身上。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也听到过很多做父母的，他们生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过程呢，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是在父母的很多人的支持之下，喜乐的盼望的生孩子，但是也有不少在生孩子的时候，面对各种的艰难，甚至有些做母亲的要生孩子的时候，连自己的丈夫都是不支持的，甚至连自己的丈夫都是要威胁你不能让这个孩子出生，让这个孩子出生是怎么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孩子是不应该出生的，这个孩子是如何如何的，也甚至说你出生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之下，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不，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不允许你生孩子，甚至让你觉得生了孩子是极其可怕的这个事情，你不能够给这个孩子带来幸福，你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和美好，你可能会连累他，你可能让他生活得非常的悲惨，各种的打击让你觉得生孩子是没有盼望的，这个孩子是悲惨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会给到一对敬畏上帝的父母，他们要从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将要自己将要出生的孩子呢？他们要从上帝和他永恒的圣约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将要生的孩子。如果不以此角度来看的话，好像生个孩子不过是我们的后代，不过是延续着我们的血脉，也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多增加一个人口。假如是在一个更加悲惨的时代，就像《悲惨世界》所描写的那种时代的话，那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个人在地上受苦，那或者说多一个人死亡，是没有意义，也是毫无盼望。但是当上帝的子民通过上帝亲自应许的话语来看待自己和自己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再只是从外在的环境来评判自己和自己，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而是从上帝的应许来看，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要使他的子孙众多，上帝给亚伯哈的应许说要赐福于他，使他承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一对信心的父母，当从这里看到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是属于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耶和华的，是属于那位与我们祖宗立约的上帝的，我们和我们儿女都是属于他的。尽管现在的处境、现在的环境不利于我们的生活，也不利于我们继续生孩子，因为这样的环境是要灭绝我们的后代的，是叫我们的后代是死的。但是，上帝的应许会因着这个环境而中断吗？上帝的应许会随着这个环境而改变吗？不，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这世界的王要杀了我们的孩子，要不让他们继续活下去。但上帝的旨意是说，要让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承受上帝的应许之地。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也必然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蒙上帝看。那你说，是不是意味着说，父母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未来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作为拯救者呢？也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那正是因为这个孩子长大了，可能成为领袖，可能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人，所以父母有这样的信心，那这个父母的信心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他们所做的有价值，因为后来的结果是有意义的，那他们的信心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那这个都不一定。我个人是认为呢，摩西的父母他们自己并不一定知道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如何，甚至就着当时的环境来说，这个孩子能保一天算一天，根本不一定知道这个孩子能活多久，更不可能说相信说啊，这个孩子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是很特别的，不一定是特别的。虽然在这里呢，出埃及记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希伯来书原文引用了，就是父母看见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你觉得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看见这个孩子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呢？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看见这个孩子非常的美，非常的喜欢。那圣灵有时候怎样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人，都是很软弱的。他既有他最软弱的一面，就是所有做父母的在这种环境之中会担心的事情，这一对父母也一定会担心。他们并不比别人的能力更大更强，能够保证说我们生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没问题的。哪怕听说别人的孩子，那一家隔壁邻居或者说亲戚朋友哪个孩子生下之后的确遭遇了非难，被丢了，死了。那谁能够说保证说，那你的孩子就比别人的孩子更金贵、更不一样呢？能一定能够活下来呢？都不一定。但是，在最软弱的人身上，仍然有着上帝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也许就上帝也借着在他们看到孩子的那一刻，给他们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心智、一个信心，使他们在绝望当中。对上帝产生一种更多的信任和盼望，尽他们所能的来保存这个孩子，而不是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心里一直恐慌，生下来一看是个男孩，就简直就绝望了，崩溃了，就不抱任何的希望了。这生下来是没有盼望的，那没办法，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注定是要死的，那我们就不再采取任何的措施，随他吧，因为这个环境不容他活着，谁让他是个男孩？谁让他来的不是时候呢？很多父母也许会觉得说很悲观、很绝望，对这样的事情呢，就觉得束手无策。既然束手无策，那就随他吧。人要杀他就杀他，让他死就由他死吧。不，信心呢，在这个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极大的勇气。这样一个勇气呢，在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他们因着信把孩子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相信王的命令已经传达，并且执行了一段时间，对吧？所有的埃及人，不是所有的希伯来人，现在本身都身为奴隶，都在法老王的刀剑的统治之下，没有人不惧怕的，因为没有人不惧怕刀剑的，也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对抗刀剑的。因为对，刀剑可以把你的性命夺去，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比地上的法老命令更高的、更大的一个命令和权柄，那是谁的权柄？啊，我们可以思想，这个权柄就是创造天地之主的上帝的权柄，那位与他们立约的。上帝的权柄和命令，那个权柄、那个命令是更高和更大的。如果做父母的只看到地上的君王的权柄，而没有看见超越地上权柄之上的权柄的话，那么你的内心一定是恐惧的。你没有办法去与这样一个最地上的最高的权力统治者的命令相对抗。你没有理由去不去屈服于这样一个权柄，因为在人看来，他就是最高的权柄。但是，正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应许的盼望，使得他们敢去违抗法老的命令。虽然我们不知道法老的命令是如何命令的，会不会让每一个家庭从他们结婚、也怀孕开始，需不需要报备呢？需不需要有人专门去调查呢？需不需要有人去监督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也许都有可能。但整个这样的过程，父母担着极大的风险，但这样一个风险，他们如何扛住？ 他们必须有一个对上帝更高的信任与盼望。但是，那你说，是不表示说摩西的父母生下来带着信心把这个孩子藏起来，这对父母是有信心的？那是不是有些孩子被发现了，而且被扔在尼罗河里死了，这样的父母就一定是没有信心的呢？也或者说，如果这个孩子最终哈、啊，如果刚开始我们看到父母是对上帝很有信心的，把这个孩子非常谨慎的、小心的隐藏起来，那结果呢？这个孩子还是被发现了，最后还是被处死了，被杀掉了。那是不是表示这个信心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呢？我认为呢，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父母照着上帝的应许来生儿育女，来养育自己的后代，是把自己的后代看作是圣约的子民，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对待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照着世上法老王的命令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能够很清楚地区分出这个世界王的命令是要杀死这个孩子，而上帝的命令是要让孩子活下来。但是你又没有权利和能力把握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安全无恙能够活下来，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我现在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父母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你仍然因着信要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而看上帝的命令超过地上君王的命令。也有很多做父母的其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切身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在生孩子的时候是凭着信心来在困难之下生下自己孩子，在整个养育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欢迎或者并不让这个孩子照着神的命令去活着，但你作为父母，你的责任是让他成为圣约的子民。有危险吗？有危险，但是主动的去配合法老的命令与被动的来就是违背这个法老的命令，而主动的来信靠上帝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的。这个不同是什么呢？这个不同就是你信心的一个行动。你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养育自己孩子的时候，这个危险、这个环境并没有随着你。是孩子生下来之后过了一天，孩子还是平安的，没有人将他夺去，没有人将他杀害掉，那你就继续为着下一天祷告，为着下一天去守护，为着下一天尽责任尽本分，过一天感谢主，这一天孩子又平安的长了一天，那第二天呢，继续再仰望再祷告，再经过这一天，为着再过去一天继续祷告仰望，就这样一天一天，然后过了3个月啊，对我们来说的话，3个月孩子100天了，很开心，是不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会为孩子造一个百日照，很开心，孩子100天了，平安的经过100天了。可是对这一对父母来说，这100天是煎熬的100天，但这一百天也是他们不断信靠上帝的日子。这个过程在困难当中显得何其的美好。为着每一个在艰难当中生养孩子、养育孩子啊，我是说，不只是说在生活上，特别是在照着基督的命令来养育孩子，在家教育也好，基督教学堂的一个教育也好，在执行一个上帝的命令的父母们，我们应当向上帝感恩。感恩上帝，在你生养孩子的过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听见上帝的道，你明白上帝的话，你照着上帝的命令去行，你能够把上帝的命令看得高过地上的国家的法律的命令， 你是有福的，是有价值的。这是对上帝真正的信心，并不是说你一定比别人强，你一定比别人有把握、有能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而是你相信这个孩子是圣约子民，这个孩子是与上帝有关系的。这个孩子不光是与我有关系，与我的环境、与我的国家有关系，更是因为与上帝有关系。不是我们保障了孩子的未来，而是上帝他自己要保证他的圣约子民在地上的生活与发展。所以父母，你可以是很普通的、很平凡的，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求说啊，我这个孩子就是特别的，就是不一样，将来就是上帝一定大使用的人。上帝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将来是一个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所以你们不要怕啊，你们只管好好的养。上帝没有给他父母这样清楚明白的启示和带领，只是将一个微弱的像芥菜种子一般的微小的信心放在他父母的里面，使他们就这样带着对上帝这一点点的信心和盼望，一天一天养育着自己的孩子，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将来如何谁都不知道，但是你能尽多少本分就尽多少本分，尽一天算一天，尽一个月算一个月，尽三个月算三个月。那你说再大点怎么办呢？再大点谁也不知道，对吧？父母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再隐藏下去，还能不能再养下去，真的都不知道。所以这三个月是信心度过的三个月。我也盼望说，你的环境越危险越艰难，那么你更从上帝那里得恩典，使你更加的仰望他、信靠他。你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依靠，要超过一个在平顺的环境当中养育孩子的父母付出的更多，但你的信心也在其中得到的提升更多，你对上帝的信认识和依靠也更多。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太辛苦了，为什么别人都不遇到这样困难，为什么我偏偏遇见了呢？你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如果你没有被神的恩典这样激发来带着这样对上帝的信心来养育自己的孩子的话，从某一方面来说，你对你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微弱的。我不是说你在生活上或者其他方面对孩子没有影响，我是说在信仰上你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你不要觉得说在这个环境当中只是上帝好像在塑造父母的信心，在锻炼父母的信心，熬炼父母一样，不只是如此，而是在同样一个环境之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信心在成长的时候，你的信心必然会影响着你的孩子。你说三个月大的孩子，或者说这个孩子他还不懂事，我怎么可能影响他呢？不是，你如果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看待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和看待你的孩子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对你孩子的影响就注定不只是说把我当做孩子的源头，把父母当做孩子的源头。也有很多做父母的在很艰难环境当中，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听我的奶奶说什么啊，他们五八年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孩子差不多都饿死了，甚至我的一个姑姑，小姑姑也饿死了啊，只剩下这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怎么艰难的，差一点饿死了养大了。你知道这样的故事呢讲的很多之后，因为那虽然后来他们也信耶稣了，但是呢信仰对他们的更新呢，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并不够哈。那个时候你知道给孩子带来一个什么呢？孩子认为母亲很伟大，我的生命就是母亲给挽救的，这个生命就是母亲不但生了我，也是他这种拯救啊，这不光是生啊，是拯救啊。那个时候不光是养大了，你现在来说的话，养大一个孩子觉得说太轻松了，还是比较轻松的，至少不愁吃穿嘛，对吧？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食物吃，孩子就可能是饿死的，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是把孩子的生命和父母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知道孩子对母亲就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关系，因为 太不容易了，母亲太辛苦了，太艰难了，要不然我就死了，要不然就没有我了，就有一种更强烈的那一种他与母亲的关系，这可能会影响了他的一生，对吧？但是如果父母是基督徒，如果父母是认识神，他特别的知道这个环境当中，本来要么你可能生不下来，不可能生下来，或者说你生下来可能就是要死的，马上就会死的。那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什么？上帝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上帝怎样引导他来依靠他？上帝在其中做了什么？彰显了他自己的什么作为？那么当这样一个对上帝的信心再传导给孩子的时候，那么孩子就知道他的源头不是父母，他的源头是上帝。这将深深的影响着孩子的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倒对今天不管是在我们中间的，还有很多不在我们中间，也不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甚至做父母的，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来遵守神的话语，养育自己孩子的父母来说，上帝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是有福的，这是上帝恩待你们的凭据，也是上帝祝福恩待你们儿女的凭据，因为上帝允许你们在一个比别人更艰难、在危更困难的环境当中，来照着主的道、照着主的命令，在养育自己孩子，孩子是有福的。虽然并不代表着说每一个孩子将来都是唐从容一样的人，都是我们所听见、所看到那些很著名、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孩子的信仰跟你一样，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被塑造和建立起来。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很艰难，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盼望，但是你知道那位负责的是上帝。他是你的生命，也是这个赐下这个生命的源头。他赐下这个生命，经过你来到这个世上，他要为这一个生命负完全的责任。你的眼睛怎样引向他，你也怎样会把这个孩子的眼睛眼光引向这位上帝。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其实信心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其实信心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说信心自己本身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当耶稣说你们的信心若有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小的时候，就是对一座山说能够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成就的时候，并不是说上帝在说你们的信心多么的了不起，而是说上帝他自己的作为远超过你所能信的。也就是说你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的信心，你将要看到上帝所做的事情，将比你那一丁点的信心要大的无数无数倍，多到你根本无法相信，不可思议，不可相信。就像摩西的父母所经历的，他们凭着信心，就这样谨慎的养育了自己的孩子3个月，直到3个月之后，孩子大了，实在不能隐藏。也就是父母的能力只到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有能力再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为孩子做了一个葡萄箱，他们做了最大的防护之后，把这个孩子放在芦荻当中，而且他们不止把这个孩子放在芦荻当中，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另外一个女儿，他们的他孩子的姐姐在芦苇的附近观察着这个孩子。但一切看起来，其实人都是多么的无助，父母是无助的，孩子的姐姐实际上也是无助的，整个环境来，只能说孩子的未来继续仰望主，是生是死，那位上帝他知道，他要做他自己所做的事，而且我们也看到，上帝所做的事奇妙到根本不是人所能想象的，恰好呢。在孩子放在芦荻的时候的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当然，在灵修的时候呢，我们也讨论过，那王老师也讨论过，到底法老的女儿洗澡是普通的洗澡或者怎样呢？当然，这个我们 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这个环境不是人设计啊，不是人设计的。那即使说法老的女儿去洗澡哈，也不表示说她一定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葡萄箱里的孩子哈。那再退一步说，即或说法老的女儿能够发现葡萄箱当中有一个起因的话，谁能保证法老女儿的心情呢？谁能掌握她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她如果心情不好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就更加令她生气呢。啊，有人说法老女儿可能就没有孩子，说特别想要孩子，所以去到河边洗澡。那我干嘛？就是我偏偏没有孩子，为什么别人家孩子还这么多呢？多到没地方放，放到河里面呢，都要死呢，都要放到这里呢？会不会心情更糟，会更加恶劣对待这个孩子呢？这个没有谁能够把握，没有谁能掌控。所以整个的环境，我们更加看到的是上帝使这一切成就，而不是人使这一切成就。整个的过程由上帝在掌握，由上帝在掌管，而父母只能在一旁，你单单的去仰望上帝，看上帝怎样做事。你能做的，你该做的，你只管去做；你不能做的，你继续去看上帝他自己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事。所以，你不只是我们看到上帝预备了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来洗澡，也不只是预备她发现了这样一个婴孩，而且在她的心中正好感动她的心，使她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心生怜悯，而不是一种更加的邪恶和嫉妒，要置一个孩子于死地，而是生发出一种怜悯。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个不是偶然。如果我们都把这当做一种偶然的话，实在是就没有看到，实际上摩西出生蒙保守和拯救整个事情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所以摩西被起名说，法老的女儿说，这个是我从河里面拉上来的，就是我从水里面把他救上来。事实上，我们倒不如说是上帝把摩西从水中救上来，是上帝把摩西从水中保护出来、拯救出来。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进一步看到上帝奇妙的安排与预备，借着米迪安摩西的姐姐的机智与应对，将摩西的母亲引荐到法老的女儿面前。而且也的确让法老的女儿能够把摩西继续交给他的生母来喂养。哇，你就知道这些都不是恰巧凑巧达成的，这是上帝奇妙的预备。如果上帝要使用摩西，要预备这样一个人来做他的工作，来成就他的旨意的话，那上帝所预备的环境自然是不一般的，所以这一对父母也不是普通的父母。我说的不是普通，不是说他们比别人有特别强的，而是说上帝预备了他们有更加有一个真诚敬虔爱神的心，以这样一个心来生养自己的孩子。所以3个月之后，按人来看啊，没有出路了，没有盼望了，就到此结束了，再往前生死由命了。那3个月之后，正如我们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又有一个新的转机开始。这样一个转机，更让他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和保护，使这个孩子重新交回到他们的手中。正如他们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把这个孩子放在芦苇箱当中，放在芦苇荡当中的时候一样，不只是把他们放在水中，而是把他们放在天父的手中。当他们当做父母的，能够带着对上帝真实的信心把孩子交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会以他奇妙的恩典，再把这个孩子再交给他们的时候，这就是另一重责任，另一重责任，另一重什么责任呢？这是上帝所保护、所成就的。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那就是在他们继续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怎样以虔诚正直的心将信仰之道、敬畏耶和华的道指示他的孩子，教导他孩子。当然，我们将这样的信心，或者说这样的教导，将继续会在摩西的身上展现出来。那我们会在摩西身上会继续分享，但是我们也深信，前面父母，摩西的父母怎样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来生这个孩子，那么继续他们将带着对上帝真诚的信心来抓住他们非常非常有限的时间和机会来教导这个孩子来认识耶和华，进一步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是谁。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时间去尽他们的责任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最多是大难不死，最多只是活命而已。那只是活命的话，活命的人很多，但是这样的活着跟死了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自己是谁。所以今天的父母，我们都会紧张孩子能不能活着。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太糟糕了，我们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活下去。事实上，我们的孩子不只是说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而是说他们认识上帝，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活着比他们活着更重要。只有当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他们才开始真正的活着。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在肉身上受到任何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尽所能的来保护他们，来提供给他们最好的身体上的营养，教育环境上最好的一个考量。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的信心，你对上帝的敬虔，对上帝的忠心和对上帝的服侍，将更大的、更重要的影响着你的孩子。的确有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很注重孩子的身体是否健康，他们却忽略自己孩子的灵魂是否健康，思想是否健康。信仰是否健康，以至于他们看起来是把自己的孩子都保护得很好，都长得白白胖胖的，都养得看上去都穿着美丽端庄，但是他们的孩子的信仰是什么样状况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我们并不能够简单的以为说，他们只要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他们只要健康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必须经历耶和华的拯救，必须经历上帝的重生、上帝的恩典。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他们的信仰没无从建立，他们就不可能去面对他们未来生存的极其危险的环境、可怕的环境。当然，对于这一对父母来说，其实他们是比所有的父母。一方面来说，我们看到是幸运的，是蒙上帝所保守的；另一方面，他们是比别的父母是更紧张和更紧迫的，因为他们能够自由教导自己孩子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当然也会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哇，我们的孩子太有福了，我们的孩子本来是要死的，现在活了，不但活了，而且活了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摇身一变，不是我们的孩子了，而是世界上最高权力统治者的后代了，是皇室的子嗣了。那你会怎么办？中国的故事里很多这样的，怎么办呢？做父母的尽量的隐藏孩子的身份，尽量隐瞒孩子的身份，让孩子尽量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让他们只牢牢的刻印一件事，你就是正统皇室。知道吗？你就是安全的，你就是将来是幸福的，是最有成功希望的，对吧？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希伯来人，是奴隶，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的 自尊心，会影响他们的，会造成他们身份自我认知的分裂，会造成他们无法去健康的融入到皇室当中去成长，影响他们未来飞黄腾达。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所做的，他们尽量抹杀上帝在他们儿女身上的印记，身上的记号，尽量的不让他们记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身份不是基于这个世界。很多父母非常庆幸自己的孩子终于哇进到了体制了，进到了最好的学校了，受到了就是前人别人都没有遇到的好机会，我们都遇到了。所以尽量把你所有的身份记忆全部抹杀掉，你只记得一件事，你现在就是最幸运的人就可以了，过自己的生活吧，不要记得我们是希伯来人了，皇宫怎么样好，皇宫就是属于你的，法老就是你的父，认罪作父没关系的，谁能够让你过上好日子你就跟着谁就行了，我们辛苦点没关系，我们做奴隶就这样，一辈子就这样了，将来你不是奴隶了，终于脱胎换骨，终于生而成龙了，成凤了，啊、哦，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并没有认识耶和华的拯救，也没有认识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也仅仅是说我们借着上帝的保守和拯救，使我们的儿女不但没有死，进到了一个更加优越的环境和身份当中去生活的话，那我们有祸了，我们不是有福的人，我们是有祸的人。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摩西的父母是有这种紧迫感的，不是因为他们的儿子脱离了法老的手不至于死了就觉得安全了，这下子好了可以开心了，因为孩子不至于死了，不是，有更大的危险，就是这个孩子是被称为被接收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意味着他以后他要认的母亲是法老的女儿，他要接受的教育是法老的教育，他要生活的环境是法老的王宫，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如果在信仰上没有奠定根基，没有稳固的根基的话，这个孩子会失去圣约子民的身份，会失去他的信仰，这个孩子活着就是死的，就是失丧的。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心不只是第一从看到孩子活了，看到孩子没有死，而是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个孩子认识神，看到这个孩子真正敬畏神，认识自己是谁，才能够继续，才能够真正的说，我尽到了我做父母的责任了。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要把作为基督徒父母这样一个责任看得如此的轻松啊，也不要埋怨说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糟糕的环境，这样一个糟糕的环境就是要提醒你做父母的，不要只是意味着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享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好的制度和生活，让我们儿女在地上可以得到保障活着，而是时时提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危险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不信靠上帝是要死的，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结果的，而让他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信而活着，是因上帝的拯救而活着，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不是为着这个世上的益处而活着，而是为着那个国度而活着，这样你才能说我尽到了父母的责任，这样你才能说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是信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自每一个做父母的反思一下，今天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呢？啊，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先分享到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的父母。好，我们低头又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在历史当中总是在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微小的人物身上向他们显现出主你何等大的恩典和奇妙的祝福，你使他们产生出对你真实的信靠，使他们担负起他们在一个时代当中 自己的责任，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虽然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主啊，今天你也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真实的来信靠你，而不只是虚假的，是让我们的心扎根在基督的身上，并且以你的命令贯彻在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身上，在我们整个生和养育的过程当中，让基督的命令成为最高的命令，让基督的主权成为最高的主权，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敬畏和顺服你，并且让我们看见你在其中的作为，而使你的旨意成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